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感恩是能够藉着穿越圣经是更加认识创世纪的故事。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终末的片段的时候，我们见到约瑟怎样去跟他的兄弟去重建关系。最初他按照兄弟的年长的次序编排坐席，让到啲兄弟系非常之惊讶。之后佢要扣留便雅悯，亦都让到佢嘅兄弟非常之忧伤。其实当我哋身处唔同位置嘅时候，我哋对待其他人嘅态度就会有所分别。当约瑟系喺佢嘅兄弟下面只系一个弟弟嘅时候，佢就系被欺凌，系被欺负。但当他是无人认识，他坐在高位上面隔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原来几个兄弟都因为他的权势而敬畏他。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好像世人所说的人善被人欺都是啱啱地的。我们怎样样是让到自己是找到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定位呢？求主去帮助我们，从圣经当中去学习，见到约瑟今日他高升，但是他仍然不忘记他的弟兄。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四十三章一节到四十四章十三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四十三章一到三十四节这一段，讲述到雅各的儿子由埃及带回来的粮食呢已经吃完了，所以雅各再一次吩咐他的儿子去埃及那里买粮食。犹大就说服他的父亲，让便雅悯可以同他们一起去。雅各最终是同意。约瑟的这些兄弟到了埃及之后呢，就被带到约瑟的官邸。约瑟吩咐管家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去款待他们。约瑟的这班哥哥呢，自己有些作贼心虚了，感觉到局促不安。那约瑟的家宰就主动安慰他们，话给他们听主人并没有恶意的，并且将西面带出来交回给他们。中午的时候，约瑟回到家，向他的兄弟来到问安。而当他见到便雅悯的时候，他爱弟之情就发动，他就急忙入回自己的屋，喊了一场。跟着约瑟的仆人就摆设这个饭食。约瑟、他的兄弟和平时和约瑟一起吃饭的埃及人是分成了三席的。这样安排是因为埃及人不可以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约瑟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安排十一个兄弟按照长幼次序来到坐席。 当睇到呢个安排嘅时候呢，佢啲兄弟都觉得十分惊讶嘅。第二方面呢，佢分食物俾众兄弟，故意使便雅悯得到嘅比别人多五倍。咁样做呢，有两个可能嘅原因啦。第一，表明佢特别厚待便雅悯，将佢视为贵宾。第二，藉呢个机会吓，睇下佢啲哥哥呢有冇真正悔改。如果冇呢，佢哋系会窒到便雅悯得到额外嘅份量，正如当年佢哋窒到约瑟得到彩衣一样。但系喺呢度，佢哋似乎并冇窒到便雅悯，因为呢，佢哋一齐饮酒吓，同约瑟呢一同宴乐。创世纪44:1-13呢一段，讲述到约瑟要试验佢嘅哥哥，就吩咐管家做咗三件事。第一，将粮食装满各人嘅袋；第二，将各人嘅银子放返喺各人嘅口袋嗰度；第三，将约瑟嘅杯放喺便雅悯嘅口袋。到咗第二日一大清早，约瑟嘅兄弟就好开心咁諗住离开，但係諗唔到出咗城冇几远啫，约瑟已经派管家追返佢哋，并且指责佢哋偷咗约瑟饮酒嘅杯。约瑟呢一班兄弟呢否认呢个指控啦，又愿意呢俾管家去搜查。咁管家就喺便雅悯嘅袋嗰度搜出呢隻杯。哇，班哥哥惊惶失措，因为佢哋最惊嘅事竟然发生咗。嗱，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创世纪第44其余嘅内容啦。创世纪44:13，他们就撕裂衣服，各人把驼子抬在炉上回城去了。他们撕裂衣服，这个呢是极其痛苦的一种表示。约瑟的兄弟呢垂头丧气地跟着管家重新入城，去到约瑟的官邸。因为不能够带回便雅悯走，他们回家是没办法向父亲交代的。于是他们再次俯伏在约瑟面前，心情就忐忑不安。创世纪44:14-15记载，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作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约瑟见到他的兄弟，指责他们，你们到底做紧乜嘢？你们不知道好似我咁嘅人係能够占卜嘅咩？嗱，约瑟咁讲呢，并唔係代表佢真係识得点样占卜，只係强调呢，佢嘅兄弟根本逃唔出佢嘅五指山，无论点样都会捉返佢哋。创世纪44:16-17，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作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在这里，犹大就代表众兄弟发言，表明他们愿意一起接受惩罚，而约瑟就指出他不可以将无罪的视为有罪，或者是将义人和恶人要他们一同受刑罚。所以呢，他只会留下便雅悯做他的奴仆，其他的可以平平安安回去父亲那里。而约瑟现在呢，是想试验他们对弟弟的爱。现在请听犹大在创世纪44:18-29这一段的回应。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发怒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痛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 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滴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在这里，犹大代表众兄弟向约瑟求情，他指出父亲已经年老了，不可以承受太大的打击，不是的话真的会鉴生激死他。父亲特别宠爱便雅敏，不单止因为老来得子，亦都因为便雅敏的妈妈只是生了两个仔，他的哥哥已经死了，现在剩下便雅敏。如果连便雅敏都要留在埃及，父亲因此就失去两个儿子，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创世纪44:30-31，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请注意一下，犹大是非常关心年老的雅各，他成为兄弟的代言人。我想其他兄弟都会好像他这样想这样讲。创世纪44:32-34，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犹大再一次成为众弟兄的代言人，当然其他的兄弟都会愿意献身自己。约瑟是要考验他的兄弟，看看他们现在的心态如何，似乎全部都合格，因为他们不愿意见到便雅敏变成奴仆，愿意代替便雅敏受罚。在这里我就想起新约时期有一位从犹大谱系出来的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为罪人接受惩罚。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代替罪人受责罚，担当了罪人的罪。约瑟用计谋留低便雅敏，藉这个方法试验哥哥对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否好像当年对他那样因道而生恨，甚至乎随之而后快。但是这一次这班哥哥的表现显示他们已经全部悔改了，那就为下一张兄弟相应做好思想的预备了。而犹大一番感人肺腑的恳求，为了救便雅敏愿意舍身为奴，更加令到古今多少读者为之而动容，不得不想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代罪受罚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44就以犹大这一番说话来到去作为完结。现在我们继续读第45，前几章的故事是继续向前发展的。这一章约瑟就向他的兄弟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创世纪45:1-2，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当约瑟听到犹大的请求之后，深受感动，再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吩咐那些侍候的人全部离开，就在兄弟面前放声大哭。约瑟的情绪波动不能够控制自己，在法老屋企的人都听到他的哭泣，但是他们当然不明白究竟约瑟屋企发生什么事。创世纪45:3，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惊惶这个字翻译出来不够强，他的兄弟在他面前其实是非常恐惧的。如果你觉得他们之前是惊慌，现在一定是恐惧的。自从他们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之后，已经20多年没有见过面了。他们认为约瑟一定会加以报复，因此他们都吓到一句说话都不敢说。创世纪45:4，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我是你们的兄弟。这个几咁戏剧性的时刻，你可以想象这班兄弟什么感受。注意约瑟在这里的反应，他不是愤怒，他不是要报复，相反他是因为见到多年未见的亲人喜极而泣。但是为什么他不报复呢？创世纪45:5，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约瑟在整件事里面，他看到的就是神允许事情的发生，当中有神的目的和美意，神在他生命里面是一直动工的。创世纪45:6-8，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如果你和我都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作工的话，我们还会愤怒，还会想着去报复吗？我想不会的。而在这里，约瑟他再次是将荣耀归给神。约瑟被带到埃及的时候，他是17岁。他在法老面前服侍的时候是30岁。现在呢，已经过了7年的丰年和2年的荒年。因此约瑟现在39岁了。他在埃及已经住了22年，在漫长的人生历程当中，他一直感受到神与他同在。创世纪45:9-11，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担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雅各和他的家人如果当时继续留在巴勒斯坦，他们没可能生存下去，一定会灭亡的。约瑟想将他们接离歌山地，这个是埃及最美好的地方，而神在那里要使他们成为大国，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国家的侵扰。创世纪45:12，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 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我谂呢，嗰班兄弟啊，绝对呢系目定口呆咁企晒喺度，有时耷低晒头，有时呢又昂高头，但系乜嘢说话都讲唔出，净系单单听约瑟讲一啲令人难以置信嘅说话。创世纪45:13-14，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当约瑟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就揽住他的兄弟喊。那约瑟的行动呢，表明了他已经宽恕他的哥哥，现在是骨肉相应的温馨场景。创世纪45:15，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其实已经代表了他班哥哥终于和约瑟和好。创世纪45:16记载，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在约瑟屋企发出的嘈杂声，其他人都听到，法老都好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我在这里估了，他呢就派人去问约瑟屋企的一个仆人，喂，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咁仆人大概就话：你知道嗰11个由迦南地嚟嘅人系边个啊？佢哋原来系约瑟嘅兄弟啊！咁法老听到呢都好高兴喎。点解呢个消息会令佢高兴呢？法老可能系一个希克萨斯王朝嘅王，佢同约瑟同佢嘅家人一样，喺种族上呢系有渊源嘅。佢亦都唔会太信任埃及人，却系对约瑟嘅忠心非常满意。他对约瑟和家人相应的事呢产生共鸣，因此亦都感到兴奋。创世纪45:17-19，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注意，法老在这里落命令是要安排车辆，这种的交通工具呢算是埃及人的一种发明来的。由迦南来的人当时呢没有用过车辆，可见埃及人是比较先进。创世纪45:20，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法老还说，你们不需要带什么来的，我们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创世纪45:21-26，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各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弓弩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作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雅各不相信他的仔，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觉得没有可能是真的。第二，雅各不信亲生仔讲的话，可能因为他们曾经做过一些事，以致父亲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创世纪45:27， 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雅各那些仔呢，看到父亲不是很相信这个好消息，于是将约瑟吩咐他们传达的说话都话给父亲听。咁当雅各见到约瑟打发嚟接佢嘅车辆呢，佢嘅心呢苏醒过嚟，知道自己唔系发梦啊，佢啲仔所讲嘅亦都唔系大话。于是雅各就决定佢要去埃及同约瑟嚟到见面。创世纪45:28记载，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嗱，我哋喺呢度呢，睇到成件事嘅惊人发展。雅各系好期望去见翻约瑟，所以佢先至呢决定要去埃及。佢系咪打算留喺埃及啊？我谂唔系，佢当时呢系打算去睇下佢嘅仔，然之后等到饥荒结束之后呢，佢就打算呢系会翻迦南嘅。但是事实上，雅各是已经没有机会可以活着地再回来迦南，而是死了在埃及地。当然最后呢，他是得以被埋葬在迦南地的。今天经文的分享学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主动地跟我来到联络，提出一些读经时候的疑问，或者呢是在研习圣经当中的一些心得。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人生有乜嘢嘢喜悦得过久别重逢、破镜重圆呢？当一个爸爸失去了个仔十几二十年之后，得知自己最爱的仔仍然在生，那份的喜悦、那份的渴慕，加上他对拉结那份的愧疚之情，其实同时间都在这个地方出现。如果我们真的曾经有失去过的人，失去过的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把握今日，希望你能够是去回到去以前同你所珍视的人、珍视的事那份的关系。有些时候这个时刻一点都不容易的，但是要有勇气要去突破，求主去帮助我们，去引导我们。如果你真的有啲咁样嘅故事，欢迎你同我哋分享，睇下我哋电台有冇啲乜嘢可以帮到你去做到。我哋嘅电邮地址系chuanyue2@liangyou.net chuanyue2@liangyou.net， 欢迎你同我万峰联络。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让我哋都珍惜呢一刻，珍惜我哋所爱嘅人。下次再见。